那我们刚才有非常非常多很严肃的、很严肃的 topic， 太严肃了。我们现在先来做一个小小的游戏。那最近呢，我在姑姑的带领之下开始了种花、种草，然后没想到在种花种草的过程当中，竟然还给我悟出了一些属灵的道理。那下面呢，就是其中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哎，这里有四片叶子，其中的三片叶子是由第一片叶子长出来的，也就是说这里面呢有一片叶子是最老的，其他三片是由它长出来的。那我分别为这四片叶子编号1、2、3、4，我们现场来猜一下，哪一片叶子，哪个编号那片叶子是最老的？第一个猜中的有奖哈，要喊出来，要不然我不知道谁。1号、3号，哎 ，Tina 说2号，我们请我们的1503农夫园丁1503园丁姑姑宣布答案，其实是2号，所以是 Tina 答对了，小礼物送给 Tina， 是二号哎。我当时我自己看着他长大，我竟然都不知道。然后那天姑姑来，他说是二号，我说怎么会？怎么会？明明一号那么大，为什么不是他最老的？然后姑姑说，不是的，当一片叶子它的后代长得比你还大，你的后代长得比你还好，就表示这是一个 good system。 我说哦、oh, that's amazing， 当你愿意看到你的后代比你长得还好，你的后代比你还强壮，做事比你还大，做事情比你还好， that's a good system。所以觉得 Oh that's what we need， 所以觉得哇非常的有属灵的。所以今天为什么今天来分享，其实也是跟我们今天的有一点的联系，大家待会就会知道为什么了。好啊，谢谢 Tina， 哇很厉害哦，看来也是种树的是不是，也是也是1503园丁之一是不是。好，我们就先进入今天的讲道。那我们知道我们平时在讲道过程当中常常听到的讲道的人物是谁啊？我们听到保罗，我们听到彼得，这些大人物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他们很厉害啊，他们的影响力很大，圣经当中讲论他们的经文也非常的多，所以也至于我们平时讲道很容易就听到他们的事情。但是今天呢，我们讲到要讲到的一个人物是我们平时在讲道当中不常常被提醒的，可是他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在基督生命当中花了一刻的内容讲这个人，差一点就比保罗还多了。而且没有他就没有保罗，有谁可以猜一下我今天要讲的是谁？巴拿巴，你们是剧透了还是还哦？不是，都是认真读经的，所以都知道。对，没错，今天要讲巴拿巴。那今天的内容其实基本上都是我从基督生平里面抽取出来的内容，也透过这样子的分享，希望大家可以开始浅尝一下基督生平是怎样可以系统的帮我们来学习圣经的内容，然后怎样系统的教预备我们怎样准备讲道。今天大家看到的就是以后大家要学到的。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巴拿巴这个人，他初登场在哪里啊？在使徒行传4章36节，那边说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居比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那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内容，我们马上就知道这个人他劝慰子的特质一定非常的明显。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叫巴拿巴，没有人知道他叫约瑟啊。那我们其实约瑟这个题呢，是我们第六册的其中一道填空题，我们做完才去上课嘛。然后那一天我去上课，然后永恒姐就问巴拿巴叫什么名字啊？约翰，就是这样。因为没有人记得啊，谁都知道他叫巴拿巴。我们现在知道他叫巴拿巴，当时大野子知道他叫巴拿巴，谁都知道他是劝慰子。他真的身上有一个劝慰子的特色特质非常的明显，而且我只能说教会非常非常需要像巴拿巴有他特质的人。为什么呢？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巴拿巴身上有怎样子的特质。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9章，那边写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 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样看见主，主怎样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样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那这段经文的背景是什么？我们知道保罗他原名叫做扫罗，他一开始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但是呢他后来在去大马色的在那个路上，耶稣亲自呼召了他，亲自翻转了他，所以他的生命就完完全全的改变，成为了一个把自己全然献上宣扬主耶稣基督是主的一个使徒。那他后来一开始就开始在大马色大马士革那一边开始去传道，然后开始跟亚拿尼亚跟那边的门徒有交往，而他在这样子的服事过程当中能力也越发的大，然后圣经说他能力越发有能力可以驳倒犹太人，证明耶稣基督是主。那当然了，他这么厉害，那当时那些犹太人就开始想要追杀他了，于是他就开始去逃，他想要逃去哪里？他想要去耶路撒冷，因为在耶路撒冷有谁啊？有初代教会的门徒们，有那些大使徒在那一边，所以他希望可以去到母教会那一边，跟那些使徒们有连接这样子。但是我们从刚才的经文就看到了，他去到耶路撒冷，看那些门徒，那些门徒对他怎么样呢？那些门徒却怕他，不信他是门徒，那些门徒却拒绝他，排斥他，就是因为他有那些破坏基督徒的背景。你想一下，扫罗其实一定是受到很大打击的，对于他自己来说，他已经是一个生命得到改变的人了，他已经生命得到改变，他希望可以去到耶路撒冷跟门徒们有连接，可是他们却排斥他，不愿意接纳他。然后这个时候只有一个人，他有不一样的眼光，他做了不一样的事情，这个人就是巴拿巴。圣经说唯有巴拿巴接待他，在众人都排斥他不愿意接纳他的时候，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他去见使徒，把他怎样改变的都跟他们说出来。我们可以看出来，在保罗最失落的时候，当别人都拒绝排斥他的时候，唯有巴拿巴用不一样的眼光，不一样的信心，不一样的包容心，接纳这一个被神改变的人。这对保罗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看到巴拿巴不单只是接待他，并不是说来来来来我家吃两顿饭再平安的回家吧，他没有这样子。他接待他的同时，他还相信他，他相信保罗是一个已经被神改变的人。而且不单单只是我心里相信，我什么都不做，我默默地看着你改变，不是的，他还有所行动，他带保罗去见使徒们，把他是怎样改变的这些事情都向使徒们说出来。他这个行动是我用我自己在你们面前，我向你保证，给他一个机会，他改变了，他为保罗去做保证呢，他敢相信他，他也敢为他去做保证，好让保罗能够有机会被接纳，然后有机会慢慢的，如圣经所描述，当门徒们开始接纳他，保罗就有机会在耶路撒冷和门徒们出入来往，并且奉主的名放胆讲道。我们也知道，从这边开始，《使徒行传》的新篇章就开始了，是吗？所以唯有巴拿巴接待他，唯有巴拿巴用那不一样的眼光，不一样的心情去接待那个有黑历史的，名声这么不好的，能不能够信得过他的啊？唯有巴拿巴接待这样子的扫罗。而且巴拿巴接待的啊，你当然可以说保罗，虽然我没见过他，但一看到后面做的事情，很有可能在当时一看保罗就知道他身负一品，可能一看就知道未来的领袖。那当然你也可以说，万一他就是看到他以后必定会成功的，所以接待他，他是不是就是这样子一个人啊？不是的，巴拿巴接待的不只是保罗这样子的一个虽然有黑历史，可是哇越非常有能力，一定是未来领袖的人，他接待的不只是这样子的一个人，他还接待了另外一群人。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十一章，那边写：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 但那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以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很久靠主。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那这段经文的背景是什么？我们知道后来斯提凡被杀了之后，对基督徒的一些逼迫就开始了，于是门徒们就开始被逼四散了，他们去到了塞浦路斯，去到了安提亚，去到了更远的一些地方。那安提亚当时呢是罗马帝国叙利亚这个辖区罗马辖区叙利亚的首都，这些都是基督生平学习的内容，学完之后你就不会觉得陌生。在罗马帝国当时是第三大城市，在那边住着非常多的希腊人，在别的一些版本会说是希利尼人。那这些人在犹太人的眼里，他们是什么？他们是未受割礼的外邦人，他们是未受割礼的外邦人。而在这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到四散的门徒去到那边传讲福音，他们却开始狭隘的只向犹太人讲，不向外邦人讲。但当然了，神的工作绝对不会因为我们不做就不会成就，福音依然还是透过了外邦人的口，在外邦人开中开始传开了。那这对于耶路撒冷出来的犹太人基督徒是不能接受的呀，因为当时在他们的眼里是，你要成为基督徒，你要成为神的选民，你必须要先受割礼，成为犹太人才能够信主得救。那在这样子的背景之下，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派出了巴拿巴去到安提亚去看一下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可以说其实巴拿巴在他的身上，当他开始了这一个 trip， 其实他身上他可能已经背负了一个他自己都意识不到的非常重的一个历史的责任在他身上，那就是犹太人基督徒应该怎样看待外邦人基督徒啊，是不是？因为在当时有很多的犹太人基督徒，他们不接纳嘛，不接纳他们，必须要受割礼嘛。那巴拿巴去到了安提亚，我说，如果巴拿巴他哪怕只是一个眼光稍微狭隘一点点都好，哪怕他只是想要comfort 一下身边的同伴，就说哦耶，当然呢，犹太人绝对是必须要受割礼才能够信主的，或者说就随波逐流啊，反正我这样子说一定不会错的，绝对没有人打我，是不是？哪怕他只是有那么一点点这样子稍微狭隘一点点的思想，可能历史就要改写了，基督教的历史就要改写了。但是巴拿巴他再一次用他那独特的从神来的眼光，他又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他看到了什么？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他去到那边，他看到了神的恩，他看到神在外邦人当中的心意，他明白了神对外邦人，他神要外邦人得救的心。当他看到了这一点，他就欢喜。他对神在那边做的工作，使外邦人一个又一个的开始信主得救，他觉得非常的欢喜。于是他在那边劝勉众人，立定心志，很久靠主。当犹太人基督徒不接纳外邦人基督徒的同时，巴拿巴却用他从神而来的眼光，他体贴神的心意，他接纳这些外邦人的基督徒，而不是说一定要受割礼才能够信主得救。他体贴神的心意，他接纳外邦人基督徒。所以从扫罗，从这些外邦人的基督徒，从这巴拿巴所做的，我们可以看出来他身上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特质是什么？他带着神的眼光，按着神的心意，他接纳新的信徒，不管他们的背景是什么，不管他们曾经做过什么，不管他们的地位跟我差这么的远，但是若是这是神的心意，我就要按照神的心意接纳新的基督徒。这是巴拿巴身上一个非常明显的特质。而巴拿巴身上还有什么样子的特质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段经文，它在使徒行传十一章。 那我在看这个经文之前，我们就说，当时当巴拿巴去到了安提亚那边的，哇，在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之下，外邦人的基督徒就开始不断不断的增长，人数越来越多，信而得救的人也越来越多。我们也知道，从安提亚开始，福音就开始定期的在外邦人那边被宣传起来了，被传讲起来了，这也就俨然成为了一个外邦人信主的运动了，这是一个跨时代的运动。而如果说我们说这个跨时代的运动要选一个领袖，那当时会想到是谁啊？你会想到是谁啊？一定先想到巴拿巴，是不是？他可是耶路撒冷教会派过来的使徒代表，他是第一个接纳啊，外邦人信徒，不是说非洲割礼才能够信主的这样子的一个使徒。他是先去到那边接纳外邦人的人，什么都是他走在最前面。他在安提亚那么受欢迎，人气那么高，如果选领袖不是他还是谁？是不是啊？然而这个时候巴拿巴又做了一件出人意外的事情。在他这样子的一个位置，他明明可以就独揽起这个运动安提亚教会的这样子的领导大权的时候，他去了大树，找谁？找保罗，去找扫罗，这个后起之秀。他去到大树，把扫罗带来了安提亚，他给扫罗在那安提亚服侍主、服侍人、建立教会、积累经验的机会。他把这个机会放在保罗身上了，他与保罗同享了。你说这个决定容易吗？其实是非常难的。你想一下，对于巴拿巴来说，明明他在历史上留下浓重一笔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就在眼前，他只要什么都不做，往那一坐，不去找扫罗，这机会就是他的了。明明在这个教会历史上啊，功名成就的那些就在他眼前，但是他却选择去找扫罗。他在扫罗身上看到了领袖的特质，他把他找来了，他给后起之秀机会了。这就是巴拿巴身上一个宝贵宝贵宝贵的特质，就是他按着神的心意扶持后辈，成就未来的领袖。他愿意看到自己的后辈，他愿意看到那些经历不如自己的成长的比自己更好，他愿意把机会给他，愿意扶持他，帮助他。这就是巴拿巴另外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特质，成全未来的领袖。那当然我们也知道，保罗完全没有辜负他的期盼，因为后来保罗成为了神大有能力的器皿，他在安提亚在外邦人的宣教当中做了杰出的一些贡献，他的宣教之旅开始当当当当做得非常的成功。而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就说，哇，巴拿巴，你可是带扫罗出道的耶，这样子在你的身上就有一颗永远都不用担心摘下来的帽子，那就是没有你就没有扫罗嘛，啊，你绝对是他的师父。所以只要啊，巴拿巴只要他一天在扫罗身边，永远这个帽子在他身上，完全不用担心摘下来。但是这个时候他又做了一个让人很意外的决定，而这个决定就跟一个叫做马可的小伙子有关。那我们在使徒行传十三章，我们就看到马可他其实是巴拿巴和保罗在第一次宣教之旅的助手，他帮助他们。然而这个小布丁马可却不知道为什么半途而废了，回家去了，这让保罗非常非常的生气，以至于在第二次宣教之旅的时候，巴拿巴想要带上他，可是保罗不愿意，觉得不可以带上他。那你想一下，你想要带上马可，但是你的同伴不愿意，你是不是就要开始在两个人中间做一个选择？那如果你是巴拿巴，你会选谁？我知道大家都读圣经，不用剧透都知道他选了谁。但是如果你是巴拿巴，如果我是他，我绝对会选服侍那么的有经验，跟我又合作那么久啊，然后又那么大有能力的未来的使徒，一定会选择保罗啊，是不是？我现在做的是宣教，诶，我不是去别人家做做，我不是去做小事情，我是做宣教。但是巴拿巴却选择了马可这个小布丁，并且不惜为了马可，后来他甚至与保罗有争吵，最后选择与保罗分开，开始了带着马可新的宣教之旅。 而我们也知道，从那之后，我们就没有在这圣经看到了巴拿巴的名字了，之后就是一直就是扫罗了。你觉得可惜吗？你觉得可惜吗？真的非常可惜。但是你觉得巴拿巴他会后悔吗？他不会后悔。值得提出一点，就是巴拿巴他带着马可不是隐退了，不是退下来了，他们开始了新的宣教之旅，他们只是分开了，他们开始了新的宣教之旅。这就表示其实巴拿巴他给这一个被大使徒拒绝的伤心失落的小马可还有服侍的机会啊，让他可以继续服侍啊，让他可以继续宣教啊，好让他可以在这样子的继续宣教过程当中还有机会被神来改变，被神来改造，以至于他可以再有成长的机会啊。而我们也去看看后来小马可他成长了吗？我们去看圣经有一些点名马可的一些经文，在彼得前书彼得写的，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我儿子马可，马可后来成了彼得灵里面唯一的儿子，马可小布丁马可却成为了大使徒彼得灵里面唯一的儿子。而我们当然也知道的，在哥罗西书那边保罗后来写到他又和马可一起服侍了，并且保罗他自己在提摩太后书写的，我们都知道的，把马可在保罗认为马可在他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彼得灵里唯一的儿子对保罗的传道与我有益的是小布丁马可吗？是那个半途而废的马可吗？怎么会他怎么会后来跟这些大使徒们被他们这样子点名去说呢？马可后来改变了，马可被神改变了，那个曾经的小布丁后来被神改变了，在他后面的服事过程当中，他的身量变得成熟了，成熟到有机会和这些大使徒们再一次事工的时候，他可以成为和他们肩并肩服事的人。神改变了他，但是是神透过谁给马可第二次机会，他才有办法得到这样子的改变？是巴拿巴。当马可被拒绝，因为他的软弱被拒绝，巴拿巴愿意付上代价，愿意付上时间，愿意陪伴他，以至于他还有机会可以重新站立起来。巴拿巴身上又有一个特质，这一次他又扶持了一个人，而这一次是扶持灵命退后的人，他不放弃他们，不放手，我再一次的我陪伴你，等你再一次的站立起来。多么难得的一些特质。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巴拿巴身上，我们看到他接纳新的信徒，哪怕他有黑历史，哪怕他的地位不高，他成全未来的领袖，哪怕他只是一个后辈啊，信主的时间不长，他扶持灵命退后的人，哪怕他曾经是这样子的跌倒，但是巴拿巴从来都不会放弃他们，他一直一直的，哪怕只有一个人接纳他们，那个人最后就是巴拿巴，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其实弟兄姐妹们，教会真的很需要像巴拿巴这样子的人，特别是我们现在在疫情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这个社会面对越来越多的问题是什么？人心的问题啊，抑郁症的人越来越多了，受挫败的人越来越多了，被困难纠缠的人越来越多了，远离主的人越来越多了，想回来教会不知道怎么回来的人越来越多了。可是教会需要很多很多有巴拿巴特质的人，在那些人有需要的时候愿意去陪伴他，愿意去扶持他，当别人不接受这些人的时候，你愿意花时间去陪伴他，直到他 被主更新过来。那我们想巴拿巴他的秘诀是什么？为什么他可以一次又一次的不放弃不放手？为什么他可以一次又一次的选中了人？为什么他可以一次一次的，明明大家都选择去排斥不接纳，他却有眼光去扶持那些人？他的秘诀在哪里？ 他是怎么做到的？我们一起来看经文，在使徒行传11章24节，那边说，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没错，巴拿巴他或许原来就是一个好人，可是就是一个好人就够了吗？就是一个好人是不够的。巴拿巴之所以能够做到，是因为充满着巴拿巴的是圣灵，是因着巴拿巴相信主耶稣基督是主，所以圣灵在他里面，以至于他每次做一个选择，每一次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圣灵可以在他里面流动，神的工作可以在他里面工作，神的心肠可以在他里面发动。所以当他看到一个有黑历史的人，他知道可以要去接纳他，当他看到一个外邦人，他知道要去接纳他，当他看到一个被别灵命退后不被接纳的，他愿意去扶持他，是因为圣灵在他里面工作，圣灵带领他做这样子的选择，所以他可以大有信心不动摇做那个选择，大胆的做出去，哪怕好像在他面前要付出的代价是非常非常的大，因为圣灵在他里面的工作。但当然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说巴拿巴他接纳新的信徒，他接纳外邦人，他接纳灵命退后的人，我们说这么多他做的事情，大家有没有在他的背后看到一点点谁的身影？有没有看到谁的影子？有没有看到耶稣基督的影子？耶稣基督是最接纳有黑历史的人。我们之前分享的撒该，臭名鼎鼎，谁都知道他是一个坏人，耶稣基督接纳他，给他机会。如果我们读经，我们也知道那行淫被抓的妇人，那被拐妇的妇人，税吏马太，一个又一个有黑历史的人，然后耶稣基督接纳他们，给他们机会，用神的爱还有神的真理去改变他们。那你说接纳外邦人也是这样子的，当耶稣基督在撒玛利亚不被接待，使徒彼得都已经气到跳脚，说哇，你要吩咐从火从天上来烧死他们，可是耶稣却会斥责他却会批评责备那些门徒，说人子来是要救人的命的。而你说扶持灵命退后的人，那耶稣最有耐心了，他最走心了。我们说使徒彼得3次不认主，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都灵命退后到回去捕鱼了，都重操旧业了，可是耶稣会亲自去到他身边去挽回他，去鼓励他，去扶持他，以至于他有机会再一次被兴起，再一次被恢复。耶稣基督才是那真正接纳信徒，成全未来领袖，扶持灵命退后的人。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早上看了一个早上巴拿巴做什么，他做什么做什么，原来在他前面有一个榜样啊，在巴拿巴前面有一位神，耶稣基督曾经用自己亲身的行动去告诉过巴拿巴，你可以怎样去接纳有黑历史的人，你应该怎样去接纳外邦人，你应该怎样去扶持那些软弱的人。在巴拿巴前面，耶稣基督先为他做了榜样。所以当巴拿巴当他看到了耶稣这样做，而当然我们知道巴拿巴不只是学习耶稣基督的好行为，巴拿巴还是怎样，他接受了耶稣基督是他生命的主，所以有圣灵进入在他里面，他与神有了连接 personal relationship， 所以在他做每一样的选择的时候，圣灵在他里面有工作，以至于他可以大有信心，这是一个 flow， 当神的灵在他里面，他就做出来了。之前我们在敬拜团祷告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 video 的分享，那是光光牧师分享《我的不可能人生》这本书的一个分享，这样子。他在里面就说了，他说一个人在服事的时候，哪怕你只是读经祷告的时候，若是你没有与神连接，最后你给出去的只不过是你自己。如果你不跟神连接，你给出去的只不过是你自己。如果我们不跟神连接，给出去的是我们自己，我们的服事可以走得多远呢？我们去关心一个人，我们可以关心多久呢？如果只是靠我们自己一点一点的把我们自己掏出去，这条路走不远。但是当有神的灵在里面，如同巴拿巴被圣灵充满， 你就可以按照神的心意，让神的灵在你里面帮助你，在你每一样选择之前，你就知道我可以带着神的爱、神的灵去做这个选择。所以正像巴拿巴一样，我们也是一样，在我们未来，我们每一个在座的人，电视机前面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是被神呼召，我们要成为巴拿巴这样子的人。在这一个末后的世代，当我们知道眼前有一个人需要我们扶持的时候，我们也要被兴起成为巴拿巴那样子的人。秘诀是什么？正要像巴拿巴一样被圣灵充满，让圣灵在你里面工作，然后透过你成为神的器皿，透过你去扶持你要扶持的人，去陪伴你要陪伴的人，去帮助你要帮助的人。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到的巴拿巴的特质。那最后呢，我要用我自己的见证来结束今天的分享。那这个见证呢，是因为是基督生平我们的老师跟永红姐有关的，是我们班的老师。那大家都知道，我之前在分享的时候我有说过，其实在我读基督生平一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我曾经非常不负责任的放下过服事，其实当时我对自己是很失望的，所以我总是很沮丧、很失落。那个时候我在西区聚会，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比较沮丧、状况比较差的时候，很容易就想要远离神。所以我那个时候虽然去到了西区，可是我常常不愿意进去聚会，我就一直在外面徘徊，在那边走来走去，聚会完了再进去，这样子就跟小组长做个交代，我有来，但是我不愿意进去。那一天我在外面的时候，永红姐莫名其妙的就出现了在那里。那我一开始其实是很害怕永红姐的，因为我是一个很随便的人，可是永红姐她很认真，所以我每次见到她都心生敬畏，所以我一般都不太敢去跟她讲话。可是她就在你面前，你难道不跟她讲话吗？所以我就走上去跟她讲话。那因为我一直都知道永红姐她是一个做学生事工做了很久很久的人，那我走上去我就说，永红姐，我说我很羡慕你，你可以一直做学生事工作那么久。然后永红姐她就问我，她说，你知道做学生事工最难的是什么吗？我说 我不知道。她说，做学生事工最难的就是有一件事情你交在一个人的手中，你明明知道他一定会搞砸，可是你还是陪着他，如果他跌倒了，你还是陪着他直到他再站立起来。我当时听到了这一个，其实我心里非常的大的冲击，因为在我过去的牧养的经验，我从来都觉得如果爱一个人，我就是帮他排除所有的困难，让他健康的成长。那是第一次我听到了一个概念，是有一种爱是你陪伴着他，就算跌倒了你陪伴他再站立起来。这对我说冲击非常非常的大。然而也在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这是一个更深刻的爱，因为你陪着他跌倒再陪他站立起来，需要的是更多的爱心、更多的耐心、更多的包容，当然也要花上更多的时间跟更多的代价。这种爱非常非常的深刻，而永红姐也是这样子，用这样子的一种爱来帮助扶持我。一开始我在基督生平第一二册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状态还没有恢复，所以我上课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马虎，我对功课也很马虎。如果谁刚好刚才看到的是第一册，看我的字就知道了，当时真的是乱乱来做作业，然后交功课，额外的功课的时候，别人都是这样子一打纸交上去，我两页，而且还是两张纸三页而已，然后当然就被退回来了。但是这样子的学习状态，永红姐却还是一再的鼓励我，你要认真一点，你不要那么马虎，你要认真的对待，好好的学，好好的学。那她说多了，我就自然就不敢太马虎，我就开始认真了一些。那到第三册的时候，她就开始说，对我说，她就开始鼓励我说，不只是认真的学，你还要把你能自己以后成为一个老师当做你的目标，你要用这个课程认真对待，把它，你要成为一个老师，以至于你以后不管去到哪个地方，你都可以投入开始去装备啊，装备有需要的人。当他这么一跟我说，我就开始去看 永宏姐在我前面就是一个榜样，她就是那样子长时间的认真的去备课，认真的去授课，而且那么用爱心的来帮助每一个学生。我心里面就开始有一种羡慕，我非常的羡慕，我也希望有一天透过基督生平的这个课程，我可以有一天像永宏姐一样，也成为这样子一个老师，去帮助我的同学，去帮助，去陪伴他们，去透过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课程，来让更多的不同背景的同学，不同状况的同学，透过基督生平可以再次的被装备起来，成为神国的精兵。那到了第五册，我的状态就开始恢复一些了，我就开始恢复了讲道，第一次恢复了讲道。而永宏姐就算在我讲道的时候，就算她我不是她要来聚会的时候，她还是会那么远的跑来，从北区跑过来中区，早早的就过来，有些时候甚至比我还早到，然后来过来这边为我来祷告，来鼓励我。然后我讲到时候，他就这样子，就像现在这样子坐在下面默默的鼓励服，就是支持我这样子。然后结束了，他还会陪我吃饭，跟我聊天，然后再跟我说一些谈心，这样子的来鼓励帮助我。而后来我的服事量也慢慢的增多，他却开始给我发信息啊，常常来提醒我一定要保持跟神有好的关系，一定要跟神有好的关系，要不然的话你再多的服事量也没有，对你没有益处。所以就是不停的这样子，不单只是上课，只是上个课拍拍屁股就走，他在私底下他也会这样子来扶持我，以至于我有办法可以从那么软弱的第一册的我，到了第六册我可以又再一次的在服事的位置上面。所以我真的是很感，首先我很谢谢他愿意这样子两年的时间来陪伴我，当然我心里面也是非常的谢谢神，因为真是像神耶稣怎样感动巴拿巴去帮助别人，我相信也是耶稣感动永宏姐去来扶持身边的人。所以我之所以能够遇到永宏姐，是因为永宏姐本身是一个被神所爱的人，所以神爱她，她的爱充满，圣灵充满她，才能够这样子来扶持我。所以我知道正如我们刚才所讲的，在我们背后巴拿巴扶持那些人，永宏姐这样子来帮助我，不放手，哪怕再失落再软弱的一个人他们都不放手。可是真正不放手的是谁？真正不放手的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正因为他不放弃我们每一个人，不放弃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他才会透过圣灵感动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们，如此来陪伴。在你最软弱的时间，我花时间、花心思、花金钱，花上我的耐心，我来陪伴你，以至于最后你能够再次的站立起来，以至于你自己也成为巴拿巴，去到你的位置上面，去到你要去的地方，去扶持神要透过你去帮助的人。所以是很感谢神。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接下来我们有一个敬拜的时间。在敬拜的时候，我鼓励大家，首先我们来感谢神，因为神帮助的一定不只是巴拿巴帮助的那些人，一定不只是我，神帮助了我们每一个，在我们的生命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生命的不同的阶段，神扶持了我们，神帮助了我们，使我们可以靠着主再次的站立。耶稣是那个永远对我们不放手的人，耶稣从来没有放弃我们。所以我们在敬拜的过程当中，我们首先来谢谢他，耶稣是你从来没有放下我，所以我今天还可以在这里，我可以今天站在你的话语面前，再次的向你敞开心。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我们来敬拜。另外在敬拜的过程当中，也愿神把你的心交给神，让神来感动你。我也是巴拿巴，神你要让我去关心谁？我身边的哪一个人别人都不愿意关心他，但今天神你跟我说，就是你，你就是他生命当中的巴拿巴，他需要你。愿神的灵在敬拜的过程当中来跟你说话，以至于你知道你要去关心谁， 谁正在等着你去 approach 他，去花时间陪伴他。或许这个时间这个路程会是很久，哎，巴拿巴扶持马可不只是一两天的事情，巴拿巴可是花了很多时间陪伴在马可身边。或许这个人你要花很长的时间在他身上，但是你就是他生命当中的巴拿巴。我愿神今天清楚地跟你讲话，愿神今天清楚地来感动你，以至于你可以找到你生命当中的位置，去关心神要透过你去关心的人，好吗？我们一起在敬拜当中，我们给神一点时间，我们把我们的心交给神，在我们的敬拜当中全然地与他来连接，让圣灵来对我们说话，让圣灵充满我们的心，让圣灵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里面大有信心，知道神要让我们走到哪里去，走到谁的身边。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